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止。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将来学习三条尼萨基亚巴吉蒂亚的学处。我们现在将来学习尼萨基亚巴吉蒂亚的第21条多疑波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杰达林的几孤独园，当时六众比丘就收藏储存了很多的钵，那些人在去寺院礼敬呢去观看的时候就看到了怎么六众比丘储存了那么多钵，于是他们就在笑他在批评说，为什么沙门四家只要储存那么多的钵呢？是不是准备要卖钵啊，要开钵店，还是要开陶器店呢？那这些批评的话语就给其他比丘听到了，比丘当中的少欲比丘也在批评说，为什么六众比丘要储存那么多的钵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世尊，世尊因此就制定了这么一条学处，说若比丘储存多疑钵日，梵尼萨基亚巴吉蒂亚。后来据受阿难获得了一个钵，他就想把所获得的这个新钵送给具受沙利子，而那个时候沙利子尊子又在萨给德，于是具受阿难就想，世尊已经禁止储存钵，制定了这样一条学处，我现在获得的最多余的钵我又想要供养给沙利子尊子，应该怎么办呢？沙利尊子现在又在萨给德，于是阿难尊者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就说，阿难，沙利子要几天才能回来？他说大概是9天或10天可以回来吧。于是世尊就因这个因缘而对比丘们说，达萨哈巴朗玛阿迪雷嘎巴多达雷达包当阿迪卡玛亚多尼萨基昂巴吉迪昂，多疑的钵可以持有10天，超过此止尼萨基亚巴吉蒂亚。这里讲到的多疑的钵，它是指还没有决议同时又没有共有的钵，而且这种钵是以上中下三种尺寸是适当的钵。对于钵，在律藏里面就这么样说，钵有两种钵，一种是铁钵，Ayo Bato， 另外一种是陶钵 ，Madika Bato。佛陀禁止比丘使用除了这两种材料制成的其他钵，例如金的钵啊。银的钵啊，铜的钵啊，锡的钵啊，或者说像外道一样使用木的钵啊，或者像蛇钵啊等，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允许的钵呢，就是铁的钵，或者说钢的钵也可以，陶的钵就用陶土烧的钵是可以用的。而对于钵来说呢，又有一定的量，也就是装饭，因为钵它是巴多巴达，是用来装食物用的容器，可以 用来吃饭的。对于钵，钵的大小有三种，一种是上钵 ，ugato bato； 第二种是中钵 ，majimo bato； 另一种是下钵 ，omago bato。它们的量是怎么样衡量的呢？在律藏里面就这样讲，上钵为可装半个阿哈嘎的饭，以及四分之一的嚼食和相等量的菜肴。这里的阿哈嘎是古代玛嘎达国一种容量的单位，我们在下面会讲到纳里，纳里是纳里嘎，它也是一种容量单位，而巴塔也是一种容量单位。对于上钵的量，它是这么样，如果把去了壳而还没有碎的米沙粒沙粒米，把它在洗干净了之后，就用两个拿粒玛嘎达的拿粒的量把它煮成饭，而且这种饭呢是已经熟了，它并不是半熟的，而且也不是湿的，也在还没有结块的时候呢，这样的话所煮的饭它是很明净的，就好像茉莉花的花蕾一样。于是就把容器内所煮的这些饭全部无疑的倒到钵中，而那饭的第四部分，因为第四分之一它是不太密也不太松，可以用手拿，就可以正好用手拿取。然后在这四分之一里面可以加入一些豆汤一些菜等等，只要团食是适当，能够从容纳最后一团饭那里再放进鱼啊肉啊等的佐料同时呢把酥啊油啊酪酱汁和粥等这些不算在内，而那些放进的饭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多，就这么样的量。那这一种可以放这些饭和菜的钵就称为上钵。把所有这些食物包括饭和菜肴就嚼食，嚼食就包括一些番薯乃至其他的水果等都可以称为嚼食。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假如再用一条线或者说一个细片沿之钵的钵口这样相碰的刮，如果是这条线它正好是碰到钵里面的饭跟菜，正好碰到也就是说把这些饭装得满满的，装到跟钵的钵口齐平，然后用线正好去拉，拉的时候呢线它是碰到饭菜，但是也不会刮掉饭菜，又不会不足，这样的话这个就称为上钵。而假如正好超过了钵口，那就称为上等的下钵。如果是稍微有点不足，这个称为上上的钵。然后用这种量的饭装进中等的钵，那也就是说中等的钵呢它是指可以装上等的钵的一半，所以中钵为可装一个拿粒的饭四分之一的嚼食和相等量的菜肴。也就是说从容量单位来说呢，中钵正好是上钵的一半，或者说一个上钵可装的饭量相当于两个中钵装的饭量。又同样用线拉或者用那细片去在钵口里面拉的方法，那中钵也可以分为三种。然后可以装中钵量的一半，把这些饭再装到下钵里面，那就正好可以装满下钵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下钵所装的 饭菜的量正好是中钵的一半，或者说中钵可以装两个下钵的量。那其中的下钵如果再用线或者细片沿着钵口，沿着钵的钵沿这样拉，碰到饭和菜，那这个称为下的钵。上钵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种，下钵也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种，中钵也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种。除了上上的钵和下下的钵这两种钵不算是钵之外，中间的七种都称为是印量的钵，就是适当的钵。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一个钵它适合装的量呢，就是它可以装两个拿粒的饭，还有跟四分之一的嚼食等量的菜肴的呢，它可以正好装。如果是满了，那这种钵就太大了。如果是又再可以装一个巴塔四分之一的嚼食以及相等量的菜肴，假如不能够装它小过头了。不能够装，那又变成了是下下的钵。所以呢，太大跟太小的就这两个头去除掉，那正好中间的七种就称为印量的钵。如果获得了这么适合沙门之量的钵，然后呢就要经过熏，钵要经过熏，熏了才能够做决议。对于熏钵来说，铁钵要熏五次，陶钵要熏两次才可以决议。所以你看我们所用的钵啊，铁钵它是黑色的，熏钵它又有一定的程序。拿到了一个新钵了之后，这个新钵如果还是不锈钢所做的，或者说白色的，这个不能够决议。如果用这种钵去打上的话，它不成打上，因为那个是不如法的啊，它只能够叫做容器，也不能够叫钵，它必须要先烧过。那要怎么烧呢？如果是铁钵的话，它可以用麻油把钵全部先涂了，然后呢拿到一个熏炉里面去用高温去烤，烤了之后呢再拿出来，等它再晾干，再冷了之后，冷却了之后，然后再去熏第二次，再抹第二次的麻油，然后呢再放进去熏第二次，然后拿出来，等它再冷却了之后再第三次，这样一共要熏五次。熏了五次了之后，整个钵就好像被喷了黑漆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决议了，而这样的钵就才成为钵。同时对于钵来说呢，即使有还有少量的钵钱还没有还清啊，就是在处理钵的时候，如果还欠了卖家的钱，那这个也不能够受持，因为它还是属于卖主的。对于钵来说，如果是获得了钵，那我们就应该要进行决议。但是如果有两个钵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在预注里面就讲到了，假如有一个想要钵的比库，他获得了十个钵之后，他又想要用这所有的十个钵，那应该怎么办呢？他可以受持了一个钵啊，隔天之后他再把这个钵舍掉，然后再决议另外一个钵，然后呢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一天决议一个钵，然后把它舍掉，这么样用即使用一百年他都不会犯戒，因为正好十个波了，每个波它用一天。但是对于波来说，如果从波口周围两指宽以下的地方破了个洞，而能够使粟米饭露出的量，这样的破洞，那么这种波就失去了它的受持，就应该先把它补好，把洞补好了再受持。因此持多疑的钵会违反这一条学处有五个因素。第一，是自己所有的 尺寸具足的钵啊，也就是说它可以装量的啊。如果是太大跟太小，它只是容器啊，不适合作为钵。第二，以入以素啊，就是你今天获得了，那么今天就算一天。如果是到了第十天，那你还就必须得要再决议了。如果是第十一天的名相一出现，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基迪亚。第三，就断的障碍的状态，就是你的钵并不是丢了钵并不是破掉了钵并不是被人抢了，这些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第四是多余的钵，你自己有了一个钵，然后你又获得了其他的钵。第五，就超过十天不犯的情况，就有在十天之内决议。但是决议之前，你又必须先把自己的钵先舍掉，你不能够同时拥有两个钵，你必须得先把这个一芒巴当巴朱达米啊，你先舍掉，我舍掉这个钵，然后呢，你再去决议啊，一芒巴当阿提达米，我决议这个钵。第二呢，就做共有，你可以把这个钵跟其他的比丘先做共有啊，那就没问题。或者第三这种情况呢，是你可以送人。还有不犯呢，如果是丢失了或者破了。又或者说烧坏了，被抢走了，被亲密者取了，以及疯狂者等，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不会犯储存多余的钵。对于这条学处也是，不管是知不知道，那都算犯。如果说超过了十天，你认为今天才是第十天了，其实已经第十一天了，那还是犯尼萨基亚巴基迪亚。同时呢对于其他的比丘，如果是把钵舍了，应该要还给他。当时六众比丘在其他的比丘舍了钵了之后，他就认为说这个钵是我的了，他就不还，然后那些比丘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世尊说诸比丘其他的比丘舍得钵不得不还，如果不还呢就犯二作。下面我们再看第22条尼萨基亚巴基迪亚学处，不足无补罪的钵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释迦国的嘎毗拉瓦都的榕树园，当时有移民逃将向比丘们做邀请说，圣尊如果想要钵的，我会供养。于是比丘们就不知量的要很多的钵。他们如果是已经拥有了小钵，他就想要大钵，如果是已经有了大钵，他们就想要小钵。于是这一名陶匠就整天都在为比丘们做钵，做钵烧钵，而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陶器去卖。那这么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越来越贫困，他的妻子和儿女们也因为这么样而很疲劳。于是人们就批评说，为什么沙门释迦子不知量而要那么多的钵呢？那位陶匠他为这些比丘们做钵，而自己连生活都不能够维持。这些批评的话就给比丘们听到，其中的少一比丘就在批评说，为什么比丘们不知量而要求那么多钵，那么多的钵，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就说，诸比丘不得乞求钵，若乞讨者犯恶作。后来又有一位比丘的钵破了，他就想，世尊已经禁止乞求钵而不敢去乞讨钵，于是他就不得不用手去乞食。那人家就在批评的时候， 为什么沙门释迦只要用手来去乞食呢？就好像外道一样啊，外道才会用手去吃的。那这件事情被佛陀知道了，佛陀就说：“诸比丘，钵失去者，丢失的钵或者钵破了的，允许去乞钵啊，因为世尊允许钵丢失了以及钵破了可以去。”在祈求新的钵啊，那六众比丘他的钵稍微有点点破了，稍微有点点坏了，他就去要钵啊，向那些人要钵。那这么样的话，陶师又那些陶匠又因为六众比丘，做很多的钵，不能够做其他的陶器去卖钱，那变成他们的生活又开始贫困了。那人们就。要批评说，为什么沙门释迦子不知量而祈求那么多的钵呢？那些陶匠他好不容易做邀请为他们做钵，反而他们要那么多钵，变成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这些批评就给比丘们听到，然后呢，少欲的比丘又在批评，然后呢，又在告诉了佛陀，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若比丘以不到无补罪的钵换取其他新钵，尼萨基亚巴吉迪亚，该钵应由那比丘在比丘众中舍，而该比丘众最后的钵应给予那位比丘。比丘，这是你的钵，应持用至破为止。这于此是如法的。在这条学处里面，就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指比丘不能够在钵不到补五次五个补罪之前就换其他新钵，如果换的话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那假如比丘是换了，那应该怎么舍呢？所以后半部分就第二部分就讲舍钵的办法。这里讲到的不到五补罪，是指还没有补到五个地方，或者说他所补的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已经有了五个补罪的钵，或者说超过一定量的，那么他就称为非钵啊，就是已经不再是钵了，失去了钵的受持了，因此就可以再祈求其他的钵。那这里讲到的钵如果破了，他应该怎么样处理，应该怎么样去补，补要补到怎么样的量，然后超过了他就可以去要求新钵，但是如果还没有超过的话，那在什么情况下就不能够再去要求新钵，而应该再补罪呢？如果钵的钵口周围以下两指宽的地方如果是有裂痕，在裂痕的最下端如果是用刺穿或者烧了之后然后呢再用绳子啊，用线啊，或者说用一些麻绳等等，或者乃至用牵线把它绑紧之后，为了使食物不会粘在那里，那这么样的话呢，再经过补了，那就可以。或者说用一些薄铅片或其他的东西把它粘牢固，使这个钵在受持之后可以继续使用。因为如果钵在钵口以下两指裂了缝了之外那么它就应该要补了。如果不补的话，而且它超过一定量的话，就会失去它的受持，所以应该要先补。如果是钻那个小洞绑着也可以即使是用烧烤了的砂糖拌着石灰这样来粘，把那个钵堵住也是可以的。如果破了两个裂缝，或者说有一个裂缝超过了四指的裂缝，就已经有那么宽的裂缝了， 或者说有三道裂缝，或者说有一道六指裂缝，或者说有四道裂缝和一道有八指宽的裂缝，又或者说已经破了五个裂缝，或者说有一道十指宽，就十个手指量的裂缝。那这样的波，不管修补还是没有修补，它都是属于非波。那这么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去祈求新的波。对于铁波来说呢，因为铁波相对比较耐用，如果陶波的话，那么它就裂了，就比较难使用。对于铁波，即使有五个或者超过五个的破洞，假如那些破洞可以用铁粉啊，或用补丁啊，或者用圆的铜片把它补缀了之后，磨净，只要在第二天可以使用，就不应该去乞讨其他的新的波。又或者说破了一个大洞，而没有办法去用圆的铜片去把它补回来，而且这种破洞了的波它会粘着食物，这样的话这个波就成了不许可的波，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去祈求其他的波。如果说还不到五个补缀的陶波再去祈求其他的波，在为想要获得新波的努力，那就犯恶错，在一获得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应该舍。那舍应该怎么舍呢？这里的舍的就不是像说在一个比丘面前舍，他就应该在比丘僧众当中舍。在舍的时候，那个比丘就应该把要舍的波带到比丘僧当中，而所有其他在同一界内的比丘或者说一个寺院的比丘，全部要把自己的波带过来，然后呢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选一个有德的去受理舍波的比丘出来，对僧团当中瓦萨最大的长老说：“尊者，请拿这个波。”就把那个犯戒的比丘，就是他的波还不到五柱就换了新波，就把这个新波拿过来收缴过来，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最长老的面前说：“尊者，请拿这个波。”那假如那位长老不喜欢这个波，或者他因为少欲而不去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出于慈悲而不去拿，那就犯恶作。所以就不能够说我因为同情你我就不拿，不拿他自己犯戒。那假如长老拿了这个钵，那他就可以把自己的钵，就是长老自己的钵，给了第二个瓦萨大的，然后就这么样一个一个如果他喜欢这个新的钵他就可以拿，如果他不喜欢就给下一个，给下一个，一直到所有比丘僧当中那个最烂的最坏的最旧的钵获得了之后呢，再给那一个犯戒的比丘说：“比丘，这是你的钵你应该持用一直到破为止。”所以这是在这里是如法的，怎么样？对于那一个拿到了这最旧的钵的比丘呢，他就应该要像他自己所祈求到的那个新钵一样，要很恭敬的使用。如果他因为嫌这个钵太破了或者太旧了他很厌恶的把它放在床啊，放在椅子啊等等或者放到外面去，或者说他拿去煮粥啊等等这些不当的使用或者舍弃，那他就犯恶作，所以他只能够用这个旧钵。于是违犯这一条学处有四项因素。第一是达到决议的钵不足五个补缀，也就是说这个钵是一定量的，同时也是烧过了的钵，而它修补的时候还不到五个补缀。第二是指定为自己的，就是自己用的钵。第三是没做表示，这里没做表示呢，是指施主他还没有明确的邀请说尊者，如果您想要的话可以供养您钵，没有做这样的表示。第四呢，由此获得 不犯的情况就有丢失的钵，或者钵破了，破钵，或者说自己的亲戚邀请，如果自己的亲戚邀请，那就可以提出，或者说他人的亲戚邀请而为他人祈求钵者，还有以自己的财物取，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必需品，你就跟近人说，我需要一个新钵，那这样的话就不会犯，以及疯狂者等。下面我们再来看尼萨迦巴吉迪亚的第23条，七日曜的穴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的吉固都园。当时巨兽毗林达瓦扎就在王使臣的城郊那边，在做一个想要住进去的山洞。于是他就在清理山窟山洞。当时玛嘎达国的森尼亚宾比萨拉王来到了巨兽毗林达瓦扎的地方，顶礼了尊者，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玛嘎达国森尼亚宾比萨拉王对巨兽毗林达瓦扎这样说，说尊者，长老想令人做什么，就想要叫人去帮忙做什么呢？毗林达瓦扎尊者就说，大王，我想清理山洞来做实施，就是我想要住在里面，住在山洞里面。国王就说，尊者，那圣尊想要圆明吗？阿拉米嘎就想要一些类似近人一样做服务的人吗？当时毗林达瓦扎就这样说，大王，世尊还不允许用原名，就原名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是住在寺院，或者是住在寺院附近，专门是服务僧团、服务寺院的人。那国王就说，尊者，那如果是这么样的话，就请您去问一问世尊，如果是允许的话，或者不允许，你都来告诉我。那当时巨兽毗林达瓦扎就对玛嘎达国森尼亚宾比萨拉王就说法，然后他很高兴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巨兽毗林达瓦扎派使者到世尊那里，据说尊者，玛嘎达国的森尼亚宾比萨拉王他想要供养原民，那尊者，我应该怎么办呢？当时佛陀就因这样的因缘，就对比库们说：“他说，主比库啊，允许原民啊，就是允许使用这些服务僧团跟服务寺院的人。”玛嘎达国森尼亚宾比萨拉王到巨兽毗林达瓦扎那里顶礼的尊者，然后就问尊者说：“尊者，世尊是不是已经允许用原名的啊？”他说，是的，国王。那国王就说，那好，那这么样，尊者，我就想要供养原名给尊者。那当时国王答应了要供养原名给巨兽毗林达瓦扎，但是他又忘了，结果因为可能是事情太多，做国王忘了这件事情。等到很久了之后，他才想起这回事，然后就问他的一位大臣说，我曾经答应要供养原名给毗林达瓦扎尊者，现在已经供养了没有？他说，大王还没有供养我。那佛王就问说，现在过了多少天了？然后那个大臣一算，他说，哦，大王已经过了500天了。那国王就说，那好吧，那你就给我供养500个原名给长老毗林达瓦扎。于是那大臣呢就答应了国王，然后就供养了500个原名给巨兽毗林达瓦扎。所以呢，这样的话，这500个人住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村，所以这个村呢，它就叫做原名村，又叫做毗林达村。 当时据受毗陵达瓦查，就以这一个村为作为护持的村。有一天，长老毗陵达瓦查穿好了下衣，拿着上衣和钵，为了乞食，就进入了毗陵达村。当时在那个村正好有节庆，那些少女们就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如花似玉，带着花幔啊，带着种种的饰品，在那里玩，再去为节庆的游玩。据说毗陵达瓦查，就乞食，这样次第的乞食，一直到了一个人民的家门口，然后他就在走进去，就坐在已经准备好的座位上。当时人民的妇人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她见到其他的少女们都打扮得很漂亮，而她自己因为家里穷而没有这些装饰品，然后就在那里哭闹，说我要花幔啊，我要花幔，我要装饰品。当时巨兽毗陵达瓦查就问那个妇人说，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在哭呢？那妇女就这样说，她说，尊者，这个少女她见这个小女孩见到其他的少女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自己在哭，她说要给我花幔，要给我饰品，因为我们是很穷的人，我哪里来有这些装饰品呢，这些花幔和装饰品呢。当时巨兽毗陵达瓦查就拿了一个草的垫，然后就对那个原民的妇人说，你就把这个草垫就放在你那小女孩的头上。当时这个妇女就把这个草垫就放在小女孩的头上，一放在头上立刻就变成黄金做的花幔，很漂亮的，很好看，非常值，好像很高贵，甚至连国王皇宫里面都没有像这么漂亮的金花幔。由于这个小女孩带着这个金花幔，那些人当然会怀疑了，你这么穷的家哪里来的那么漂亮那么高价的金花幔。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玛嘎达国的国王宾比萨拉，他说，大王有个人民家，他有黄金的花幔，是非常好看，非常高贵的，非常高价的，连国王的皇宫后宫里面都没有像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金花幔，他们都是穷人，他们哪里来的呢，肯定是偷来的。于是玛嘎达国森尼亚宾比萨拉王就说，那你就把那一家人把他抓过来。于是那一家人的全部就被国王抓去了。据说毗陵达瓦查在一天早上，他也穿好下衣，拿了钵和拿了衣，进入了毗陵达村去乞食，又到了那个人民的家，然后他就问邻居说，诶，这一家人现在去哪里呢？他说尊子啊，因为那个金花幔的缘故，他被国王抓走了。于是巨兽毗陵达瓦查就来到了玛嘎达国森尼亚宾比萨拉王的宫殿，来到了之后就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宾比萨拉王见到了巨兽毗陵达瓦查就去前来顶礼，就坐在一边。那巨兽毗陵达瓦查对国王说，大王，你为什么要抓那原民的一家人呢？说，尊者，这个原民家他有金花幔，而且很高贵很漂亮，连我的皇宫后宫里面都没有像这么高贵漂亮的金花幔，他们都是穷人，哪里可以有这么漂亮跟高贵的金花幔的，肯定是他们偷来的。当时毗陵达瓦查尊者就决议说，让玛嘎达国宾比萨拉王的整个宫殿变成黄金。 于是整个宫灯立刻就变成黄金。然后毗连达瓦扎尊者就问国王说，国王啊，这么多整个宫殿都是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国王说，尊者知道了知道了啊，这是由于尊者的神通力所带来的。然后就把那原民的遗迹都放了。当时那些人就知道了，据说毗连达瓦扎在包括国王在内的众人面前示现的上人法神通神变，然后他们都很欢喜，很有信心，于是就拿了很多的药物啊，就是当时那些糖啊、酥油啊等，供养了巨兽毗连达瓦扎。而毗连达瓦扎尊者他获得了这些药，他就把这些药就舍给他的弟子们，而那些弟子们啊也获得了很多啊，获得酥油啊、油啊、糖啊、蜜糖啊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就放在罐里面，罐也装满了，然后就放在瓮里面，瓮也装满了，放在沥水袋里面，沥水袋也装满了，就挂在窗上啊。然后呢，由于这些放久了之后呢，全部粘在一起，然后又引来了老鼠啊，然后老鼠又把这些东西就吃的遍地都是啊，弄到脏兮兮的。当时那些人到寺院里面去，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情景，于是就说，那怎么沙门释迦子也储存了那么多货物啊那么多这些东西，就好像玛嘎达国森尼亚的宾比沙拉王一样。这些批评声就给比库们听到，那些少爷的比库就也是在批评，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于是佛陀因此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说凡生病比库们所服用的那些药，这就是熟酥、生酥、油、蜜糖、糖，接受那些后最多可以储存七日食用，超过此者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因为佛陀允许一些生病的比库服用一类的药，这一类的药一共有五种，即熟酥、生酥、油、蜜糖和糖。这里要知道药叫做Paisaja， 这里的药它并不是指食物，而是指可以起到治病疗病作用，或者说可以起到某种程度保健作用的，就称为药。熟酥 Sabi， 它是指用牛等的熟酥。生酥呢也是这么样，生酥就例如说用牦牛奶把它挤出来了之后呢，再经过提炼，然后浮到上面的油，就称为生酥。然后生酥再可以制成熟酥。这里的熟酥呢，就只要是他们的肉是允许的，那由他们的奶所制成的熟酥或者生酥也是允许的。如果说有些不允许的，就是如果他的肉是不允许吃的，那十种肉例如说马肉是不允许吃的，那么用马奶做成的酥就不允许，但是牛肉是可以吃的，所以呢用牛的牛奶所制成的酥油就可以用。油是指用紫麻、芥子啊、蜜树啊、蓖麻等所制成榨成的油。蜜糖是指蜜蜂所酿的蜜。而糖它是指用甘蔗榨成的糖，用甘蔗榨而制成的糖。而且这里的糖它是指没有添加其他物品的。在接受了这些药品之后，这里的药品就是指它只是指这五种，或者说其他的药掺有这五种 在接受了之后就可以储存七天并且食用。那对于接受跟食用呢，如果是脂油，脂肪的脂，脂油在午前接受，比库在午前接受，在午前煮，而在午前过滤，而以油来使用，这是允许的，是可以使用的。因此除了人油之外的其他的油，在午前接受后自己煮而产生的油，以非食物来食用来服用，那是可以的。如果是由卫达上子煮了而供养，那在当天午前食用是可以的，而其他的那些食现药的物品是不可以煮的，就例如说牛奶等等，那就不允许煮了。已经制成了的熟酥和生酥可以自己煮，但是不能够把它在当天的午前当食物来用，可以自己煮，煮了之后呢你可以储存，但是不能够在当天当食物来用。如果是在午前所接受的牛奶啊等等，由卫达上子煮了之后所制成的熟酥，在当天的午前当食物就是可以的。所以呢，就这里差别在，如果是比库自己煮，那么在当天就不能够当食物，但是由卫达上子，比如由萨曼内拉啊、由居士啊、净人等等去煮，然后他就可以当食物使用。而在时候，就在午后开始，只要是不做食用目的的，即使超过七天也没有罪。可以储存七日食用，这句话呢是在如果在午前接受了而储存存放之后，在当天的午前可以当食物来食用，从午后开始以及在午后接受的那些以非食物来食用，就可以在七天之内就可以。为了要做油的目的而接受终生药，例如芥子啊、蜜树啊、蓖麻 啊等，这些在当天做成的油可以储存七天，在第二天做成的油可以储存六天，在第三天做成的油可以储存五天，在第四、第五天，乃至如果是在第七天榨成的油，只能够在当天试用。如果到了第八天冥相一出，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蒂亚。你不做食用的目的，在第八天还没有死，那它还是可以作为外部的食用啊。例如说油样可以拿来涂脚啊，拿来做外面涂抹的食用。对此，如果是七日药，在对僧团对小众啊，就是两三位比库或者对个人死了之后呢，即使再获得该药，这种药也不能够拿来涂伤口或者拿来食用，它只能够拿来点灯啊，或者说拿来涂墙等等。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库还是可以拿来涂身的。但是如果在完全没有期望的情况下丢弃舍去的，这样再供养还是可以用的。因此对于七日药来说，违反这条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是自己所有的熟酥等，第二是已入已速，也就是说已经接到手了，第三是超过了七日。那不犯的情况呢，只有在七日内决议啊，就你七日内你全部的使用。第二是送人，第三是丢失，第四是烧坏了，第五是被抢夺后取，第六是被亲密者取，第七是对 为达上子无期望的舍去、丢弃、扔掉后，再布施而获得而服用者。第八就是疯狂者等。那么这一条学处不犯的情况就有这些。那好，我们今天在讲尼萨格巴吉迪亚的讲这三条学处就先讲到这里。那下面如果有对这三条学处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
礼敬尊者，就讲那个学处的时候不犯经常有一条是那个疯狂者，那么就是如果一个比库疯了，他还能再继续当比库吗？
如果疯了的话呢，那么在假如他真的是完全疯了，那他又没有还俗，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属于比库。
尊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记得好像佛陀有一个学处说是不能够在普通人面前示现这个上人法的，那么这位巨兽那个比林达瓦叉，他是不是说他在变这个金皇冠和金宫殿的时候还没有制定这条学处？
对，
那也就是说佛陀制定学处不一定是有一位比库初犯，而只是说第一次被佛陀发现所以才制定某一个学处。
一般佛陀制定学处呢，是假如在僧团当中或者某一个比库做了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定的骚动然后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然后佛陀才会制定。因为比林达瓦扎尊者在示现神通的时候，他并没有造成民众的骚乱，很多人去批评他所以佛陀没有制定。但是后来又有另外一位尊者叫做宾多拉巴拉多加，他示现了神通了之后就造成了大众的骚动所以佛陀就禁止。
礼敬尊者，请问一下那个冰糖属不属于七日药？
属于
的。好，谢谢。
礼敬长老，请问那个七日药当中，如果一位比库他是得到获得这个七日药之后他是在午后获得，然后储存了三天，然后他又供养另外一位比库，那么这个他的日数储存的日数是累积呢，还是说重新开始算呢？
累积的、
哦、
只要比库已到手了就算。
沙头
没有问题了吗？一当米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度，一当米不娘尼巴纳萨巴杰奥好度妈妈不娘巴哈刚萨巴萨达南巴杰密雷萨贝美萨芒不娘巴哈刚拉班度。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沙都沙都沙都。